跟遗漏特殊的所得、哦、所以呢这个财税单位在这个时间点呢都会特别提醒纳税义务人、哦、申报之前的话应仔细检视，应该要仔细来检视哦，避免呢到时候又要被要求补税或是要来罚财法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哦。好，那我们看到的刚才提到的四大误区里面常见的状况呢，就是比如说误将成年未就学待业或是服役中的子女呢列为抚养人哦，就是说这个子女已经成年了、哦、可是他也没有就学、哦、是在待业当中，或是呢有一种状况是服役当中、哦、这些呢你把它报为所谓的抚养亲属、哦、那这个部分不行的哦。或是呢忽略了年龄满70岁的旁系亲属，像是旁系亲属比如说伯父母、哦、伯母跟伯母这样的一种不适用较高免税额的、哦、这些呢都是会造成你在申报的时候可能会就会被剔除掉哦。那正确的判断是否具有无谋生能力跟实际共同生活的事实是申报抚养的关键、哦、就是说这个人呢你要报还要报他是不是你的抚养的人的话，第一个你必须要是他没有谋生能力，而且呢具有实际共同居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哦。那另外有一部分民众呢会把医美、坐月子、矫正牙齿等非医疗性质的支出呢误列为医疗费用哦，那这个部分也是不行的。另外的话呢未减负保险费收据或正确的身份资料哦，那另外呢也有申报房贷利息的时候呢未确认是否为自用住宅、哦、这个部分都必须要谨慎小心的。另外呢是疏忽需与申报户成员涉及在同一地址、哦、那这个部分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地址里面有居住的共同居住的事实的话，到时候还是会被审核剔除掉的、哦、那另外报税的这个年度呢必须以是实际结婚登记日为准，若是去年尚未登记今年春天结婚的话能需要分开申报去年的所得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结婚前结婚后这个部分呢也是在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的时候呢也是有所差别的哦。另外的话呢这个新成年的子女是否要自行申报、哦、一些子女已经成年了、哦、那是不是要自行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这部分呢也需要来考量是否符合抚养资格之后来做决定哦。那另外呢有民众常常会漏报海外的股利所得或是美股、哦美国股市的投资获利，还有像是最近黄金非常涨价非常多嘛、哦、那你如果有黄金买卖所得的话这个部分呢也必须要来申报哦。另外呢这个误认金工教退休金的优惠存款利息是属于免税，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要缴税的 哦, 哦。那实际上呢若是海外所得全年合计达到100万，那就必须要纳入基本的所得额来计算、哦、所以呢财产交易所得也必须要详实报列、哦、那今年呢这个综合所得税申报因为这个关这个川普呢关税大战的关系呢，我们财政部已经决定延长一个月、哦、就是从5月30号呢延长到6月30号截止、哦、所以呢财政部也建议民众呢善用网络报税的系统来查调或是试算功能，事前盘点申报资料跟各项扣除额的条件，才能够顺利完成这个报税跟缴税的动作、哦、所以呢这个是五月份、哦、这个报税的季节、哦、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哦、这一部分是 这个我们人民报税的一个义务，纳税的一个义务了哈。那今年因为有外部的机，政府把它延到六月底截止哈。可是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尽快缴税，就尽快缴税，也可以尽快退税给你哦。好，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也是一项这个市场的调查啊，这个国泰金控呢，他们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国泰房地产指数，那这一季的呢，这个案量跟成交量呢，都是大幅度的一个减少跟萎缩。那以他们这个调查的这个资料看得出来，有高达 59% 的建案现在卖不到一成哦。哦，那这个比例真的蛮高的哦，而且呢，卖不到一成，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凄惨的一个状况。那有 27% 的建案呢，稍微好一点点，可以卖到 10-15%。不过呢，这个成交价呢倒是还是逆势的，有一点微幅的上涨 0.78% 哦。那这个是跟上一个季度比较，价格还是微幅上涨，可是如果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呢，哇，这个价格倒是上涨了有 16.52% 哦。这个双北区跟桃园市的房价则出现下跌的哦。哎，这个调查我就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调查是有问题的齁，是有问题的齁。双北跟桃园的这个房价下跌，可是呢这个全国的这个指数呢倒是上涨 16.52, 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齁。所以呢，有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看相关的这些调查啦或是统计数据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基本的 sense 齁，免得呢被这些数据给误导了齁。好，那根据国泰金控他们的这个调查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呢跟上一个季呢这个价稳量缩了价格是呈现稳定的状况，可是呢跟去年同期的比较的话呢，倒是价涨量缩因为他们的调查数据就是呈现这样子。那与上一个季度比较的话这一个第一季，今年第一季的开价跟成交价维持一个稳定的状态，溢价率呢小幅缩小就是说你现在要谈价格啊，要去看价格事实上是比较不容易的。那推案量呢，成交量大幅度的一个减缩，这个也是在预期当中因为市况不好嘛，业者当然够踩刹车就踩刹车那在目前的成交量当然也是大幅度的一个缩减。那进一步观察各地区的一个表现的话呢，跟去年第四季比较起来，今年第一季各区的成交价，双北跟桃园是下跌的，然后呢新竹跟中南部呢则是上涨这个都是上涨的。那成交量呢呈现的减少的一个态势，跟去年同期比较呢，各区的成交价对也都是有上涨，成交量则是稳定或是减少。那从四个季度，也就是一年度的移动趋势来看的话呢，各地区的成交价均超越成前次的一个波段高点所以呢这个价格还是在涨的。那成交量的部分呢，台北市近三个季度呢都接近了前一波的高点。那中南部这个高雄地区的话呢，也超过了前次的波段高点三成到一倍哇，这个部分倒是差距蛮大的那综合来看的话，今年第一个季度房市较上一个季度呢是呈现价稳量缩，房市表现偏弱，相较去年同期的是价涨量缩， 房市表现待观察、哦、这个部分真的是有时候也是为难了这个制作的单位了、哦、那这个季度今年第一季度的有三个县市房价下跌，包括桃园市、啊、下跌了 3.44%，每季啊、这个每坪的单价呢是大概落在 44.7 元，台北市啊、这个跌了 3.44%，成交价呢大概 120.4 万元，新北市跌了 2%，成交价呢则是每坪 68.5 万元。那根据国泰金控表示哦、这个央行在去年九月份第七度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实施以来呢，已造成大部分地区啊连续两个季度的成交量明显的下滑，明显的减少。那价格呢因为成本因素仍然有所支撑，可是呢房市已明显的降温了、哦、符合央行的一个政策预期啦。那国泰金控也进一步分析说啊，这个桃园市的房地产指数呢较上一个季去年同期呢啊，这个年减了大概有30%左右，销售率呢只有 6.5%， 成交量大幅度的下滑、哦、那近年来涨多的这个房价开始呈现盘整修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台北市呢相较上一个季度呢是价量巨跌啊，房市表现是衰退的哦。那新北市呢，新北市这一部分的推案量都集中在从化区跟具有捷运题材的啊这个地方的这题材来加持的这些区域哦。这一个季度第一个季度呢啊百户以上的这个大量量体的啊个案销售呢普遍表现不佳、哦、整体的销售率呢更是近两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哦，新低纪录哦，近两年来的一个新低纪录。那近年来的这个涨多的房地产的价格呢也进入到一个盘整的状况。那台北市呢这个房价持续上涨、哦、推案金额呢年增了有30%左右哦、所以呢这个是国泰金控，我记得他们之前是用国泰建设的名义对外发布的、哦、那现在他们改用国泰金控、哦、挂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帽子，可是呢这个调查我认为说是不及格的、哦、还有待改善的空间、哦、所以呢这个主持这个调查的教授或是学者们呢可能也要必须谨慎小心哦，这些数字看起来有某些地方是呈现矛盾的一个状态、哦、那为什么会是矛盾的状态呢？各位如果仔细去看看他的这些调查的报告就知道了、哦、那我们就不要再特别点出来了。好，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房市的销售呢这个买气啊是非常低迷的，那民众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所得状况也是不理想的哦，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市的另外一个这个啊指标，哈、啊，就是说这个相对啊，可能是一个逆向的一个指标，就是所谓的啊国银行的房贷的坏账，哈、啊，已经连续8次的一个上升哦。那三月份呢，这个预放的金额也突破了80亿元的大关卡，来到82.3亿元。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在暗示着房市可能要敲响一个警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金管会啊日前最新公布的统计资料，2025年今年呢、啊、这个算是蛮新的资料的，三月份的我国银行的房贷预放金额呢来到了82.3亿元，已经连续8个月都是呈现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再度改写了近3.5年的一个新高。所以呢银行圈呢、啊、就蛮担心的齁、哦、就是说四月份的大股灾加上房市买气的重衰，接下来呢可能四月份的这个银行坏账的话还会再度的往上飙升齁、哦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值得我们的央行啊或是说金管会啦、啊、这些相关的政府部门来注意哦。那高预放的这个水位呢恐怕 短时间不会逆转，而会持续的增加。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李同龙理事长也有提到这一部分哦，就是说这个银行的预放比呢，虽然说还是在 0.0 几，还不到 1% 啊，可是呢它持续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确实会让大家担心受怕。因为如果说我们的银行坏账一直一直的增加，不只说这个这些银行的这个经营体制会受到侵蚀，我们的这个法拍的这个数量呢也会跟着增加咯。那因为四月份刚才大家已经知道了齁，川普4月2号宣布了这个对等的一个关税，即使呢说已经有这个90天的宽限期啊，可是宣布之后呢，这个对等关税宣布之后，全球的股灾包括国内的这个股灾呢，都让大家这个这个所谓的记忆犹新啊，所以呢如果说三月份的这个预放比都已经突破了80亿元的这个大关卡，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往上再突破90亿甚至突破100亿，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实际上这个可能性是蛮高的哦。那我们来看看金管会的一个说法哦，三月份的这个房贷预放虽然增加，但预放比呢仍然是很稳定地维持在 0.07%、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李同龙理事长提到的、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 0.1%， 甚至 0.1 都不到，更不要讲 1% 了、所以呢如果说以绝对值来看，如果说以风险性来看的话，这个部分呢倒是还是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没有真正突破到 1%， 甚至过去的 2% 那个距离都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哦。可是呢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持续增加的话，三月份82.23亿元，也许呢到四月份可能就会到90亿元哦，因为四月份就是有刚才提到了股灾这一部分哦，很多人呢不可能是股市被套牢啦，或是呢这个工作被裁员减薪呢，也许呢在房贷的这个正常缴款上面就会更加的吃力哦。所以呢三月份的国营的这个房贷预放金额呢增加了 2.8 亿元，月增额呢是近七年来的同期最高。往年呢三月份的预放金额都会减少，今年呢却是连续两年三月份的预放金额呢不减反增哦，显示各银行这个并未积极来转销房贷的一个坏账哦。那近一年来的这个房贷预放一路的走扬，银行为何不积极来打消呢？这个部分一家公营银行的主管他们就表示，这波的房贷高预放爆发有半数呢是因为中小企业的负责人遭遇到景气不好，公司营运不善连带影响个人的还款能力所以呢产生了这些预放的这个金额那另一半的自然人当中呢有三成是投资客，在央行呢2022年首次升息六次之后呢，这些过去仰赖限期来卖屋套利的这个投资客呢，因为各银行审核趋于严格啊，所以呢房市没有人承接要加上转贷也很困难，所以面临宽限期期满之后呢，资金周转失灵，最终呢就变成房贷的一个坏账那另外呢有一家不愿意具名的民营银行的高层也坦白的说银行的这个转销预放有一定的程序啦所以呢这些坏账要把它打消掉有一定的程序必须要走的多是呢会从大型的迄今案件开始，转销也会考虑的银行的一个获利如果背抵账覆盖率这个过高的话呢，可能就必须要去好好的考量这一部分哦。那今年另外呢金管会也公布了三月份国营银行承作 房贷跟建筑融资的一个概况。三月份呢，国营银行承做房贷余额是11兆1156亿元，年增了 9.31%， 连续走低，并是创下近11个月来的一个新低点。那建筑融资这一部分的余额呢，是3兆8462亿元，年增 5.08%， 也是呢在小幅衰退当中，显示房市呢持续在一个不景气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些数据呢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解。从这些数据里面，大家应该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现在的房市是在一个盘整待变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如果说你还要再以这个房地产来投资获利，这个机会相对是很低很低的，甚至呢高档被套了的机会相对是比较高。所以这个结论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友来作为参考了解咯。好，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Jump!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